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8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接见堂区朝圣团信友，鼓励他们始终以友爱携手同行。教宗发表视频讯息，问候意大利公教进行会学生青年运动成员，鼓励他们展开不同代际间的对话。在圣座圣社院举办的良心内属领域课程中，圣社院院长亲自授课，讲解大赦的意义、历史发展过程和在灵修牧灵中的作用。在今年的圣周五，普世教会将为圣地募捐，援助土叙地震的受灾基督徒。教宗方济各3月25日上午在梵蒂冈宝路60大厅接见了来自米兰总教区、罗镇两个堂区的2000名朝圣信友。这个朝圣团由本堂神父亲自带领。教宗方济各刚升为枢机的时候，就和这位本堂神父相识了。教宗指出，堂区团体汇集了不同且互补的代际、背景、服务和天赋，为此他提醒这种多样性与共融的丰富性是教会的本质，也是宣讲福音最有力的手段。教宗说，教会是一个由许多肢体组成的奥体，所有成员都彼此服务，都被同样的爱所激励，就是基督之爱。当教会不再这样行动的时候，就会陷入世俗化，陷入教权主义，这就太糟糕了。如兄弟姐妹般的携手同行非常重要，因为有爱让人更自由、更快乐。接着，教宗解释堂区团体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在跟随耶稣的旅程中，我们相遇、相互了解、彼此充实的地方。堂区成员来自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同代际间，每个人都有独特之处可彼此给予和接受。堂区是我们去感受被爱的幸福之所，在此我们可以分担彼此的负担，但也能分享积极的事情。教宗指出，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视野就会缩小，我们就都会感到更加孤独。教宗进一步解释道，爱意味着扩大圈子，在信任和接纳中建立团结，共同努力，始终探索共同点和机会去建设团体，而不是去找分歧的理由。堂区始终应该尊重差异，并接纳所有的人。随后，教宗提醒神父们说，人们总是问患不厌，我们也永远不要厌倦打开我们的门窗，打开门，打开窗户，总是以笑容相迎，这就是堂区的牧灵关怀所在。最后，教宗感谢罗镇堂区的信友们保持了米兰总主教圣加禄包容茂枢机灵修的遗产。圣加禄包容茂枢机在16世纪的瘟疫爆发和意大利的反宗教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教宗鼓励年长者 继续传承他们从先辈那里得到的传统，并因他们的承诺和见证而使其变得富饶。青年人要与长辈交谈，这样他们就可以从长辈那里获得力量，同时展望新的事业。近日，在意大利公教进行会学生青年运动举行培训活动的机会上，教宗方济各为他们录制了一小段视频讯息。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学生改变现况。教宗说，这是真的吗？你们能改变现况吗？请当心，有的现况很好，让你们在圈子里态度谦逊，但是有的现况很糟，这就需要改变。教宗给青年学生的这一段简短视频，是在他接见意大利公教进行会负责教会事务的朱廖多里主教时录制的。教宗在视频中提到两种现况，一种是让人脚踏实地的态度谦逊的好现况，另一种却使人在负面的漩涡里感到呛水窒息，导致思想扁平单一。在第二种现况中，人们常说事情一向是这么做的。教宗指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因为它把人们困住。教宗不仅鼓励青年梦想远大，改变现况，也叮嘱他们接受别人的协助，时常与年长者对话。年轻人与祖父母的对话至关重要。教宗最后为青年学生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因为学生改变现况。教宗最后说，请你们向前迈进，鼓起勇气，你们要为我祈祷，我也为你们祈祷，愿上主降福你们。意大利公教进行会学生青年运动2000名成员于3月24日至26日在阿布鲁佐大区举办活动。该团体的网站解释，此活动凸显了学生愿意承担起迈向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责任，促使世界变得健康、正义且公平。中座圣社院于上周3月20日至24日在罗马举办第33期良心内属领域课程。在课程的第二天，中座圣社院院长皮亚琴扎书记亲自授课，从教义、历史与灵修牧灵的方面详细阐述大赦的意义。皮亚琴扎书记首先讲到，教会团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犯下了不少的错误，有鉴于此，有必要重申降生成人的历史事实。他解释道，从许多方面，世界的警笛齐声响起，以免对复活基督的信仰减少成虚无缥缈的自然神论，束缚了真理与美善的判断，而只依据自己飘移不定的感觉。书记指出，教会是基督宠欲慈悲的首要守护者，在和好盛世中持久实现并不断的更新，善用基督亲自授予中途的权威，教会明智而审慎地从天主慈悲的宝库中汲取，不仅宽恕了信友灵洗后所犯的罪过，而且也施予有关斩罚的赦免。接着，书记把注意力集中在有限大赦上。有限大赦意味着信友与天主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关系，即时时刻刻凝视高天，简短的祈祷、忏悔的举动、圣经的诵读、爱德的行动等，他们都正好强调了关系的这个方面。大赦当然具有赎罪的价值，但任何时候也都适合谈论大赦在关系和灵修的层面的宝贵意义， 以及他对个人成圣道路上的支持。另外，大赦增强了诸圣相同的共荣，因为大赦也适用于我们已亡的弟兄姐妹，他们仍然处在同往永恒幸福的进化旅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赦贯穿时空，几乎是撕裂了我们尘世生命的时空限制，如同复活后永恒生命的先声。随后，宗座圣社院院长从历史的角度深入讲解大赦，即有人忽视了相关的限制，有人滥用大赦，有人妖魔化大赦，有人希望废除它。公元一世纪以后，基督徒兴起了为亡者祈祷的礼仪，之后到了十一世纪才出现了真正的大赦。皮亚琴扎书记肯定地表示，大赦与金钱挂钩的现象当然令人痛惜，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考虑文化、社会和宗教背景来解释，在当时的这些背景下，为了确保永恒救恩，即使是牺牲巨大的财产，也是稀俗平常、合情合理的。书记也进一步澄清，有些人对大公运动有所误解，借着与改革宗教团体进行错误的大公合一的名义，意图仓促地把大赦的议题束之高阁，闭口不谈。皮亚琴扎书记授课的最后一个部分，强调了慈悲与宽恕的一些特征，不真切地谈论罪恶，绝非慈悲之举。作为有权威的父亲和关怀病患的医生，听告解的司铎因担心而不指明罪恶，放任信友处于罪恶的状态，那就更不用说了。基督把施予大赦的使命托付给每一位听告解的司铎，有爱的对话和做真正的灵性父亲是每个司铎应该采取的途径，以实践他告诫罪人其灵魂状态的严重性的重大责任。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他自己就要在天主面前负责了。如果有福音性的直言不讳，就会使大赦成为真正的灵魂良药。最后，关于全大赦，宗座圣社院院长总结道，为获得全大赦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在圣事的共荣中，借着痛悔和圣体圣事，在同一的信仰中，借着信经宣认，在与教会圣统制的共荣中，按照教宗的意向为人祈祷。圣座东方教会部部长古杰罗蒂总主教呼吁世界各地的信友支持在圣地的基督徒，特别是在今年大地震中受灾的叙利亚和土耳其基督徒。随着每年一度为圣地募捐的活动即将展开，教宗方济各敦促圣座东方教会部再次发出与圣地基督徒团结一心的邀请。圣座东方教会部部长古杰罗蒂总主教在一封写给世界各地主教的信函中提到了摧毁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强烈地震，并指出在耶路撒冷也感受到了地震的威力。总主教表示，叙利亚经历了常年战争的摧残，最近再次暴露出安全方面的脆弱，这令我们更热切渴望扎根于天主的忠信。圣座东方教会部部长提到，在耶路撒冷耶稣受鞭刑堂的耶稣像今年年初遭到亵渎，受损的十字架邀请我们承认我们非常多弟兄姐妹的痛苦，他们亲眼目睹了挚爱在瓦砾下深受折磨或者被炸弹袭击，我们蒙召与他们携手走十字苦路，深知如同耶稣在圣城的墓穴那样，对于任何时代的人的生命而言， 墓穴都没有最终的话语权。圣座东方教会部部长赞许那些留守圣地的方济各会会士以及其他为受苦者提供援助的人，他们关怀最有需要的人，有如希望的泉源。地震过后，普世教会和全人类对这个紧急状态再次表现出关切之情，向这场天灾的灾民伸出援助之手。总主教指出，圣周五为圣地募捐的活动始于圣保禄为耶路撒冷教会的募捐，基督徒提供的物质支持有助于牢记基督信仰的根源。在信函的结尾，古杰罗蒂总主教邀请各地主教和信友今年圣周五在为圣地募捐活动中慷慨大方，并转达了教宗方济各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大扫除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囤积的正面效用，然后探讨大扫除的需要，最后探讨大扫除与信仰。我们为什么要囤积？俗语有云，积谷防饥，养儿防老，未雨绸缪。相信这些都是我们自小耳濡目染或被熏导的生活智慧。囤积正是响应保障未来的需要和变化，囤积对我们的生活也有正面的效用，例如可以保障安全感。买很多东西或储备东西会让很多人感到安全，赢取认可。我们都需要被别人接纳，因此借物质礼物的赠予也许是可以打动别人对我们接纳的方法。获得安慰，买东西或囤积的行为可以成为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就像我们在有压力时吃安慰食物一样。身份和价值的象征，金钱或物质通常会给我们一种认同感和价值感，例如奖杯让我们感到有成就感，拥有漂亮的滑雪板显示我们是富有的等等。回忆和爱，我们不忍心丢掉的事物是因为它们代表着美好的回忆。在我们的脑海中，一张简单的数码照片可以让我们想起过去曾有的美好时光和互动。希望和抱负，我们可能保留从未使用过的东西，例如新款的运动鞋或报读某心仪的大学申请表格，因为我们希望将来梦想得到实现。幸福，我们要追求幸福，因此囤积的事物大多数都是为了可以给我们幸福，例如一套新衣服会让我们感到华丽和自信，一个新手包会让我们感到我们是走在时代尖端。因此在这些囤积物品可以带给我们正面安慰、支持、力量，使我们不知不觉中对所囤积物品产生依恋，而让这些所谓安慰控制，失去可以有新成长、新发展的空间。为何在我们生活中会出现乱七八糟、杂乱、 与囤积的情况。这些情况要对我们说什么呢？事实上，当我们感受到被太多，无论是物质的、情绪层面的囤积时，会感到被窒息或难以行动，没有可以能让新成长、新事物进入的空间。因此，为了减轻那重压感，需要进行大扫除和整理。大扫除和整理能帮助我们生活的质素，因为大扫除迫使我们要面对自己，面对与我们有关的人、东西或事物，以及我们周围环境世界。因为乱七八糟、杂乱通常代表我们要拖延或回避的模式。大扫除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会把我们所拥有的身份、价值感、自我意识、安全感、对未来的希望、回忆、爱、安慰的力量，都给了我们囤积的，无论是物质、情绪层面或精神层面的东西、事物。让我们意识到囤积或杂乱、乱七八糟的情况，是有力量左右我们的思想、行为和情绪。这种力量一直在我们体内，而不是在我们体外。我们需要努力才能体会到那些控制力的存在，而不是仅仅在思想上知道。大扫除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对事物的依恋执着，要学习如何放下，并意识到我们内心能有的快乐。我们开始关注真正对我们是重要的事情，并且在检查反省过程中，我们会问什么是重要的问题时，就可以开始有意识的生活。我们一旦按照这些价值观生活，就会逐渐理解什么东西是我们真正看重的。当我们开始处理杂乱无章、拖延和逃避，以及多年盲目购物、囤积会意识到的负面感受，特别是羞耻和内疚。羞耻和内疚虽然影响了我们，但它们也可以促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的思想模式和改变。最后，最有力的转变之一，就是放下羞耻和内疚，同时接受且不要回避真相。进行大扫除时，我们需要首先检视，然后肯定，把不需要的东西狠心舍弃丢掉。然而，这是最难行的一步，因为要被丢掉的东西、事物，与我们有着情感上的关系。我们除了需要在本性生活有空间、有自由继续成长，更要在灵性寻求帮助，按时反思与天主的关系，检视是什么削弱甚至妨碍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从信仰层面了解，大扫除是为照顾好自己，为了自己的个人成长，而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为自己有益的事，爱自己本来的样子。外在的安慰并不能帮助我们与天主、与自己和邻人的关系。圣经的教导可以给我们指引，例如要定时进行大扫除。训导篇第三章谈到凡事都有定时，第六节说寻找有时，遗失有时，保存有时，舍弃有时。有时候当我们选择摆脱我们不再使用的东西，丢弃或回收可能是一件好事。对物质金钱的态度，人养成了倾向于囤积，都是因为缺乏安全感，而物资金钱大多能提供相当程度的安全感，特别是在基本生活物资出现短缺时， 能拥有金钱和资产。然而，耶稣对群众说，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因为在地上有虫蛀，有锈蚀，也有贼挖洞偷窃，但要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因为那里没有虫蛀，没有锈蚀，也没有有贼挖洞偷窃。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天主对人的照顾。耶稣提醒群众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吃什么或喝什么，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忧虑，你们的天父原晓得你们需要的一切。你们要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囤积行为很多时候是人为了要确定自己的身份，然而圣咏清楚地指出人的身份，世人算什么，你竟对他怀念不忘，人子算什么，你竟对他眷顾周详，竟使他威信于天神，以尊贵光荣做他的冠冕。耶稣教导门徒祈祷时要说，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就是说，天父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天父的子女，那就是我们的身份。还有什么更能确定我们的身份呢？生活应有秩序。圣保禄宗徒训诫信众，基督徒生活要有秩序，因为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而是平安的天主。负面情绪是最容易，但却是最难丢掉的混乱。我们若愿意有自由、舒畅、愉快的生活，就该定时进行大扫除，并持之以恒，因为大扫除能把那些占据了空间的杂物移去，让我们在人格与信仰成长可以有空间成长。也许可以用葡萄树的比喻，让我们能更明白大扫除的益处。耶稣说，我父是园丁，凡在我身上不结果子的枝条他便剪掉，凡结实的他就清理。我们愿意是结果子的枝条或不结果子，却占据或堵塞着空间的枝条呢？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大扫除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囤积的正面效用，然后探讨了大扫除的需要，最后是大扫除与信仰。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消遣、娱乐、游戏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